要的就是主的复活。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这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复活，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只不过是个理论而已。但是因为耶稣复活，所以我们所信的乃是一位主，我们所信的乃是一位神，我们所信的带给我们真正的盼望。弟兄姐妹，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也是每次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多多或多或少都会读的，也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记载是非常重要的篇章。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埋葬了，但在这个时刻门徒跑了，门徒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们所跟随的主死了，他们所跟随的主被挂在十字架上，是一个被判死刑的一个当作囚犯被挂在上面。在这时候怎么办？他被埋葬了。他们在这三天当中，我们相信是非常非常难熬的，因为所跟随的主死了。那他们的盼望在哪里呢？他们所信的这个信仰是被别人所谴责的，被别人所讥笑的。虽然有很多人他们相信主，有很多人他们经过耶稣基督的改变，那但是呢，因为当时掌权的是这些犹太的公会领袖们，是这些在高位上他们禁止耶稣基督信仰的人。熬了到第三天，在第三天当中，他们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在这里很奇妙的，也就是让我们很感动的是，当我们在读这里第一节的时候，说到什么？有妇女哈，带着所预备的香膏来到坟墓前。我们知道女人比较重感情，对不对？对不对？对哈，女人比较重感情，当一旦跟她有关系之后呢，这个感情的发酵是很有作用的，这感情会带出来一个深度的爱来。但是男人呢，比较讲义气，比较讲义气。如果说我遇到任何事情不对的，或者是我觉得说我自己的兄弟好被欺负的，我要挺他，觉得不公义的地方我要站出来，这是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却看见了，在这里只有这些妇女们，她们想要到坟墓来一探究竟，想要来告耶稣。只有这些妇女们，她们因为重感情的关系，我们也发现她们好像并不胆怯，是不是？她们并不胆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当一个人有爱的时候呢，就不胆怯的。我们要做任何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却发现说我没有胆量去做，但是一旦有爱的时候呢，胆量不是问题了。这些妇女，三个妇女，她们去坟墓那里去，门徒呢躲起来了，这些男人呢跑掉了，他们不敢出来，不敢出来。那我们也看到这几个妇女，她们想要来告耶稣，她们心中虽然难过，但是呢，他们真的是想要来祭吊耶稣。当然他们不会相信，也不明白耶稣会复活，耶稣可能复活。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在最后一程当中去把香膏带来，去告耶稣，希望耶稣尸体不要发臭，希望他继续能够流出香味来，也希望他的尸体不要那么快的腐败。当一个人愿意去爱对方，为对方付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也就是当一个人被别人爱，领受了爱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人心会感到温暖，甚至呢，我们会流露出笑容来，甚至呢，我们会把忧虑都抛掉。当爱的时候呢，会带出来改变。 当爱的时候，我们会带出一些正面的能量来。这些妇女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她们因为爱耶稣，她们愿意关心耶稣，来到耶稣的坟墓面前。但是当他们到那里一看到主不见了，他们去见主，但是却看不到耶稣的身体，因此他们就开始有想法了，到底耶稣到哪里去，到底耶稣到哪里去。这里说到说，正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当他们看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害怕，所以这里说他们惊怕就脸伏于地。那两个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这是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也是天使跟这些门徒他们不跟这些妇女们所说的第一句话。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有的时候我们想要用哲理来找神，有的时候我们想要用一些理论来求证出一些让人产生生气的啊，让人产生活命的一些东西。但天使在这里说，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我们要找活人是要在活人当中找，对不对？但是我们也看见，就是我们要找生命是要到神这边来找。神是生命的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耶稣说我就是生命。但是门徒跟随耶稣基督3年半，他们还没有办法了解，没有办法知道耶稣就是生命，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能够复活。虽然耶稣在地上3年半传道的时候，他曾使3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看到耶稣可以使别人复活，但是不见得耶稣自己会复活。耶稣也虽然讲过，但是他们不太能够相信。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我们的神是一个活的神。当神跟摩西说，你去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是那自有永有的神，也就是说他不会死，他不会死，他是活着的神。虽然有人宣称说上帝死了，但是我们也更加知道，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终有生命的终点。当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过没几年寿命终了，我们先死了。神是活着的神，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了，已经复活了。因此当纪念他还在家里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天使不仅是跟他们宣告耶稣已经复活了，同时提醒他们应当去想念，想着念耶稣基督曾经所说过的话。天使在这里特别提醒，告诉他们说，其实圣经上已经讲了，旧约已经记载了，同时耶稣也告诉他们了，他要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3天复活。当天使这样一想的时候，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了。这些门徒们他们领受主的话，但是呢却没有去把主的话做细细的咀嚼，甚至呢没有把主的话放在心里面。耶稣传道，很多人听到，但是每次如果读到这里的时候，有的时候也真的是会觉得哈，深得安慰。特别传道人，还有这些愿意去向主传福音的人，跟人家传福音说你为什么不相信，传了很久，告诉他耶稣爱你，也让他能够体会到神爱你，也借着我们来爱你，但是人家不见得要相信，不见得要相信，不见得把你所说的话放在心上。耶稣他所说的话，连他的门徒呢也不见得放在心上。而在这个时刻，当这个天使一提醒的时候呢，这几个妇女突然就想起耶稣的话来。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常常去想想耶稣的话，我们有的时候读了神的道、神的话之后呢，也常常要去想一想。当我们一想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里面有肥甘出来，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奥妙就会跑出来了。想起耶稣的话，但是他们领受了天使信息之后呢，回去赶快去跟这些门徒说，跟这些门徒讲的话，他们不见得相信。他们这里竟然说他们不相信，不相信。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他做了一些稀奇的事。当他们想起耶稣的话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想起耶稣他到底做些什么事情。如果我们去回顾圣经上里面耶稣所说的事情的话，我们去回顾一下圣经里面所记载他们这些众人的情形之后，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马太福音第18章27节那里说，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这是怎样的人。我不晓得这些妇女他们是不是在那个时候突然就想起了。如果我们来回顾主耶稣基督在当时所行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门徒跟从他坐着船要渡到对岸去，突然起了风，耶稣基督在那里睡觉，然后呢门徒就把他摇醒，摇醒之后呢就说，主啊，你不顾我们吗？耶稣起来就命令风和海都平静了。他们感到非常非常稀奇。我不知道我们对什么事情会觉得稀奇。如果这个人他有一天他突然变得非常有才干，本来是非常平凡的，可能在我们班上排名是很后面的，功课不怎么样子，这个长得也不怎么样子，可突然有一天发达了，突然有一天他考上了一等的高校，我们就觉得很稀奇，对不对？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有没有在你身边当中有这样的人，我们就发现了他到底是怎样的人，从来都没有看到说他很好啊，怎么现在怎么样突然跑到我们上面去了。门徒在那个时刻他们也不知道耶稣竟然能够平静风浪，他们也有点气愤，耶稣基督在那么紧张的情况之下呢，还在那边睡觉。哎呀，在风浪当中能够睡觉，这真是不简单啊，对不对？啊，有谁能够在风浪当中睡觉？但是我们也看见，就是这些门徒呢，他们也非常的感到耶稣他在那里睡觉是不顾他们。其实耶稣并没有不顾他们。耶稣实在是很累了，可是呢，我们也却发现，就是这些门徒呢，他们是船员，他们是捕鱼的，他们对风向、对这气候是很能够掌握的。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专业，这些专业在他们手中是非常容易的，他们可以自己掌握自己。耶稣基督也就乐得不必开船了。其实耶稣他也不是为了要开船而开船，耶稣基督他要的是能够好好休息。但在这时刻，耶稣这些门徒遇到风浪之后，感谢神。为什么要感谢神呢？因为这些门徒突然发现耶稣的存在了，耶稣在那里可以救他们，耶稣在那里可以为他们解决问题。有的时候这些门徒他们知道说，我靠自己的专业，我靠自己的才干可以解决任何问题，不需要耶稣。其实有的时候神让我们去做一些事情，靠着我们专业去做一些事情，其实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个成长。但是当我们越靠自己而不要神的时候，当我们越靠自己而不是为了独立而来埋怨神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落入在一个困境里面。他们找耶稣，耶稣帮他解决了问题，解决问题之后就反而稀奇，到底这是怎样的人？ 到底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人。我们常常想要去有个自我肯定的时候呢，就会常常的去省思一下，到底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当我们越想自己是怎样的人呢，可以帮助自己能够了解自己的优缺点，能够帮助自己更认识自己，就比较容易超越自己。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人？我不晓得那个时候这几个妇女有没有想到这一段经文，有没有想到耶稣基督他曾经遭遇这样事情。如果他们没有想到，今天让我们来想想，想想耶稣他是怎样的人。他能够平静风和海，他能够平静我们每个人所遇到的风和海。当911发生的时候，开始人走进教堂里，知道人的脆弱。当有些大灾难发生的时候，人开始来找神。可是当我们在非常平静的时候，我们非常安稳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就不来找神了。如果我们要更全面的认识主，认识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人，是怎样的神的时候呢，我们不管是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来认识他。即便是平静安稳的时候，我们可以认识他的慈爱，我们可以认识他如何愿意使用我们成为他的器皿。在大风大浪的时候，我们可以认识他，他是个可以保守我们，赐给我们平安，并且带领我们转危为安的主。另外要想起什么呢？在这里这一段这一页经文里面，马可福音这里记载说，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 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了。在这之前，耶稣医治了这些聋子，医治了这些哑巴，然后呢他们才突然讲到耶稣基督是个好人啊，他所做的事情都好啊。我们也常常说希望自己能够做好事，对不对？希望能够做善事。当我们做了这些事的时候呢，别人对我们的评定啊，就会比较正面。我们也很盼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做好事能够做善事的人。他们当时看到耶稣来医治病患，耶稣基督来关怀这些弱势的人，他们突然眼睛一亮，觉得非常稀奇。耶稣基督他来不是要做王吗？他来是有权有势，是可以带来权势的吗？但是呢，他没有往这方面走，他反而去关心那些弱小的人，去医治他们，去扶持他们，去鼓励他们。耶稣基督实在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他们看到耶稣基督还可以用他的才干赚钱，对不对？耶稣基督可以用他的恩赐来吸引更多人来跟随他。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有一个出版作品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办法好好的把它推销出去。如果红了，如果畅销了，我们可以赚很多的版税，对不对？一旦有人要用我的东西的时候呢，我没有经过了允许，没有抽版税，没有经过允许拿去用的话，我要告你，我要告你。耶稣基督从来不做这个事情，他没有为自己留下些什么，他反而却是付出，去爱人，去服侍人，鼓励人，医治人，甚至使死人复活。耶稣基督在众人的眼中突然眼睛一亮，发现他所做的事都好。但很可惜，这样的一个人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人，比拉多，罗马巡抚比拉多，他说我发现不出他有任何罪来，我找不出来，想要放掉他。但是犹太人却怎么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想要找一个人来代替，他们不要，巴拉巴是个杀人犯，不要。 他们宁可要巴拉巴而不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做的事都好，但是那么好的人却被他们唾弃，公平吗？世界上有正义吗？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子发出呐喊，对不对？这世界上不公平，神好像根本不顾念，为什么让那些不义存在这地上？是不是我们会常常心里面发出很大的呐喊？但是如果再仔细的去看耶稣他的一生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们就是像那犹太人一样，我们宁可要一个杀人犯，我们宁可要一个作奸犯科的人，我们也不要耶稣基督。我们宁可要一个能不好的人，一个坏人，我们却不要神。我们有的时候想做好事，但是会不会不想要神的参与？我们有的时候想要做善事，虽然做不到，但是呢，我们却不让神借着我们来做。如果我们在读另外一段经文的时候，这里说到说，这些众人稀奇耶稣他的教训，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传道，他把很多的比喻讲给这些门徒还有其他的犹太人听，让他们能够认识神，让他们能够知道神的国。当这些人他们领受了耶稣的教训，他们也领受了这些文士的教训，他们做了一个比较之后呢，下了这样的一个定论，说他的教训正像有权柄的人。什么意思呢？有权柄的人不是说要命令人去做什么，不是说你去做这你去做那，不是说你来服侍我，不是。耶稣基督他的教训带着权柄，乃是让人领受到他的教训之后呢，心里面会自责，心里面会反省，心里面会突然茅塞顿开，知道说这就是神的教训，我应当照着去做。这个教训不是借着这个教训去责备人、论断别人，而是更多的愿意让自己去持守，愿意更多的去提醒自己，只不过是个罪人，提醒自己只不过是需要去实践主的道、主的教训的人，而不是用这个教训去看别人。耶稣基督他讲的道，他的教训是像是有权柄的人，像是有权柄的人，不是一个规条，乃是让人真的看见、剖析自己的内心、自己的需要。人的需要必须跟神的供应连结在一起，人的需要是只有神才能够满足我们的。文士的教训无非是让人家觉得打高空，无非是让人家觉得说很多法律在那里，很多的命令在那里，很多的要求在那里，但是呢，没有多少人做得到。没有多少人做得到之后呢，还必须要要求别人要这样做，还必须要让自己更多的是把目光放在别人的身上，放在别人做不做得到的身上，而不是放在自己是不是谦卑在主面前，而不是更加的提醒自己必须要来倚靠神的大能，来更加的仰望神。这是耶稣基督所不一样的地方。另外也就是路加福音第四章第22节内说，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当然这一句话是提到 耶稣基督到了会堂里面的时候呢，他就拿起以赛亚书来读，照着这以赛亚书所讲的弥赛亚这一段来念出来，把这个弥赛亚他的特质，他所做的事情把它念出来，同时告诉他们说弥赛亚已经来到了。这里形容说他口中所出的是恩言。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会说话，对不对？你只要有口，你有嗓子，你就可以说话。但是每个人不见得所口中所吐出来的话是个造就人的话，每个人所讲的一些话不见得是都能够鼓励人激励人。在这里提到说耶稣所说的是恩言，是恩言，这就意思是说到，特别是提醒说，这里讲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怎么样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去巴结富贵的人，耶稣基督是要让那些贫穷的人更加知道活在这地上不是说没钱就没有一切，不是，没钱可以有主，可以有盼望，钱不是一切，钱不见得能够带来真正的快乐。所以这里提到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贫穷人是弱势的，他们需要福音，他们需要成长，他们需要被神纪念。然后这里说报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耶稣基督在地上就是做这些事情。很多人他们看世界是用自己的眼光，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因此呢就去追求世界，追求很多东西，自认为可以满足自己的东西。有些东西很好，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人他追求的并不见得好，当他的追求这些东西之后，或许拥有反而成为一个瑕疵。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看见我们很多人是被罪恶所辖制，好像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但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他说我心里面有个律，这个律逼使他，逼使他要往不好的方向走，被捆住了。耶稣基督来就是要破除这个律，破除这个辖制。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得自由，可以得盼望，瞎眼的得看见，不仅是肉眼的瞎可以得看见，更重要的是心灵的眼睛能够明亮。一个心灵的眼睛能够明亮的人，他是不被这个物质所限制住的。一个心灵的眼睛能够明亮的人，他是更多的看到神与他的关系，更多的看见我们是需要神的，我们是需要神的。所以当这些人，这些众人感到稀奇的时候，发现耶稣只不过是个木匠，他也是个木匠的儿子，这样的人竟然能够讲出恩言来。我自己也觉得非常非常感动，就是神不看我们的身份如何，不看我们的职业是什么，一个木匠，耶稣特别用木匠作为他的职业，他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宝贵，一个人的尊贵不是在乎外在他拥有什么，也不在乎他自己做什么职业，而是能够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吐露出恩言来。一个能够讲出恩言的人，一个能够讲出使人造就的话的人， 这是神所看为宝贵的，也是让别人所得到祝福的，让别人所喜欢的。耶稣基督他是这样的人。这些妇女他们想到耶稣的时候，当然是提醒他们想到耶稣会复活，但是我不知道，我也揣测他们得同时会想到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一些事情。如果这些话语突然 pop 出来跳在他们脑海里面的话，我真的是觉得他们更加的认识耶稣。当他们把耶稣的复活带回去给这些门徒的时候，他们都不相信，没有人要相信耶稣是复活的，连彼得也不相信，彼得也不相信。他在这里说了，他最后相信的是在什么时刻？他赶快去坟墓那里去看，一看耶稣的身体不在那里，他就相信了。他就希奇所成的事，这里讲到希奇所成的事，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已经不在坟墓里面了，这个坟墓是个空的。基督信仰里面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没有教主的坟墓，我们没有一个耶稣基督很宏伟的坟墓，然后里面供着他，没有，乃是一个空的坟墓。他复活了，不在那里了，不再受限制的，他是复活的主。耶稣的大弟子彼得在这时候终于明白了，终于明白耶稣真的复活了。有的时候我们的确在我们信仰之路当中，在追寻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觉得找不到路，我们也常常会觉得好像信不下去。彼得就是如此，对不对？跟随耶稣基督3年半了，他知道耶稣基督是好人，他也知道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最后一刻他似乎被打垮了。耶稣说，你要3次不认我，鸡叫以前3次不认我。真的，他不认耶稣基督，不认耶稣基督是他的老师，他不敢承认他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然而在这一刻对他来讲是一个生命的最大的转机的其中之一刻，他看到了，他知道了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他希奇耶稣基督所成的事。复活带来盼望，复活带来生命。耶稣基督当然而后就会向他们显现了，他就更加的确定知道耶稣乃是复活的主。彼得从此生命改变了，一个渔夫，一个没有什么知识的人，但是呢他却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人。从那时候刻开始，这些门徒们开始的渐渐的走出来了，好像耶稣基督一样从坟墓里面走出来了，从他们心里面的那个坟墓，那个隐藏在里面不敢认耶稣基督是主，好像是一个死的生命，死的尸体躺在自己心灵里面的幽暗角落 那个地方突然出来了，蹦出来了，因为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庆祝复活节，我们是要来庆祝的，我们是要来歌颂的。我们的信仰乃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信仰。我也知道有很多人，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经历到一些生命的难处的时候，他们遇见了神，他们经历了神使他的生命能够重新的活起来，他找到了生命的方向，并且得到了平安。我相信我们在座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今天我们有9位弟兄姐妹，他们要受洗 归入主的名下。当然对他们来讲，这个信仰的历程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不是那么快就能够相信的。当然要相信主需要点时间，而这些时间是非常宝贵的，非常好的。但是在我们追寻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去抓住机会的。彼得这些门徒们，他们终于相信了，他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人，因此充满了希奇。以前都是这些众人他们对主所感到的希奇，看到耶稣所做的，听耶稣所说的，他们感到希奇。门徒们也经历了耶稣所做的，他们感到希奇。然而在 这一刻里，彼得他也感到希奇的。或许跟着耶稣那么久，在他旁边看到别人希奇似乎是很平常的，自己希奇反而不平常。然而这一刻他终于觉得稀奇了，耶稣复活了。耶稣到地上他来做的事情，他的救赎的计划不是平白的，他复活了。同样他也要我们复活，一个复活是未来的复活，我们死了之后，以后主再来要叫我们复活。然而他也要我们在现今的世代能够经历这复活的生命，也就是我们把我们心打开，让主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里面，让他来管理，把那最好的宝贵的生命给我们。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要把那丰盛的生命给我们，而这个丰盛的生命就是根基于复活，因为他复活，所以他可以给我们。他不是死的主，他乃是活的神。求主帮助我们，盼望我们今天真的是能够在这复活节的日子，如果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盼望你能够考虑一下，把你的心打开，盼望你能够勤劳一点来去认识主的道，来查考主的福音，也盼望你真的是能够得到耶稣基督那宝贵而丰盛的生命。这也是我们做基督徒愿意苦口婆心的。我们知道说好东西必须要与好朋友分享，我们也盼望你也能够得到我们所得到的。我们基督徒也已经得到了彼得还有其他门徒们他们所得到的，盼望我们都能够得到。求主帮助我们，也盼我们基督徒们也常常的有主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常常的把一切事情交托给神，让我们心里面充满喜乐，充满释放，让我们也常常思念上面的事情。最后我们就用一首诗歌来回应这首诗歌复活节的诗歌，好像我们这个教会很少唱不太熟悉这首诗歌，但是我们这些好像老基督徒们，资深的基督徒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就常常唱过这一首诗歌主复活，好不好？我们 请诗琴来弹一遍待会我们就一起唱。主，你是复活的主，主，我们到主面前来，我们盼望我们能 每个人宣告你的复活，也能够活出你复活的生命来。愿一切颂赞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来唱：
主在坟墓安睡， 耶稣我救主，等待复活日来，耶稣我主，主从坟墓里复活，得胜一切仇敌与罪恶。主耶稣复活胜过黑暗君王，从此永远与圣徒一同作王。主复活，主复活，哈利路亚，主复活。
第二节，
兵丁守墓用耶稣我救主，奉事业归虚空，耶稣我主，主从坟墓里复活，得胜一切仇敌罪恶。主耶稣复活胜过黑暗君王，从此永远与圣徒一同作王。主复活，主复活，哈利路亚，主复活。
我们起立唱第三节，
死权不能困住耶稣我救主，因已被主得胜，耶稣我主，主从坟墓里复活，得胜一切仇敌罪恶。主耶稣复活胜过黑暗君王，从此永远与圣徒一同作王。主复活，主复活，哈利路亚，主复活。
恩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知道